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嗨，云彩飞扬的好朋友，你好，我是美珍，谢谢你在星期天的晚上和我在空中相聚这一个小时的夜晚时光。不知道之前的这一个礼拜，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在前一个礼拜，我收到一位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写信给我，他在里面附了一张小卡片。在卡片上面啊，他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很不错，想要在这里跟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我的朋友他在卡片上写的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喜欢生活，虽然有时也会沮丧、悲伤，甚至于忧愁，但是经由这些折磨，我还是确信活着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很同意这段话呢？其实啊，美珍觉得这样的一个人生观倒是挺不错的，也许每一个人都该有这样的感怀才好哦。最近啊，我读了一篇林子小姐她所写的文章，她的文章标题是《在安息里》，其中有一段文字啊，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她的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安息是悄然无语的，在安息里，爱沉浸着。安息是清澈纯净的，在安息里，天地一片澄澈。此刻你对生命的美丽才有惊鸿一瞥的发现。在安息里，上帝离你最近。安息是生命的最高品位，上帝真是把生命当作艺术来创作的。他允许人在六天的劳作之后留一天安息，就像是一支优美的乐曲在高潮之后来一段舒缓的旋律，并且加上一个小小的休止符。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曾体会在上帝的爱中安息，那么他就不会欣赏生命，他把生命当作是重担。安息只对一种人遥不可及，如果你把时间看得比生命更加贵重。不晓得这段文字啊，是不是让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也心有同感呢？我想许多人面对生命，可能都会因为忙碌的缘故，只能看到无奈的一面，只能感受到生命当中所承受的压力，还有许多的未知。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预知，下秒钟我会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明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但是即使是在不同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能够看重安息的重要性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够发现生命其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活着更是一件美好的事。再过两天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咯，但愿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能够在这一长串的年假当中为自己安排个一两天吧，一个属于安静，自己可以好好休息的日子，希望你在安静中能够享受到生活的甜美哦。好，今天的节目当中，美珍要延续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的见证，继续邀请唐文馨还有徐玉芝夫妇两个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上帝在他们婚姻生活当中所赐下的祝福。现在就让我们在一段优美的音乐声中准备和这个爱情故事的男女主角见面咯。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从唐文馨的分享故事里知道，她曾经是一个被毒品控制的人。虽然她的心里面知道自己应该要戒毒，可是她就是没有力量胜过毒品的控制。因为这样，她三次进出监狱，也因为自己感受到生命中的无力感，她两次企图以自杀的方式来了结自己的生命。更因为这样子，他跟父亲、母亲还有儿女的关系破裂了，而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在唐文馨服刑的期间因为心脏病过世。 我想我们听过他的故事之后就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破口，当然对亲人对孩子他都有许多的亏欠。那正当周围的亲人包括他的自己最至亲的父母亲儿女都对他失望的时候，天父上帝的慈爱就在这个时候向唐文馨伸出了接纳的手。上帝透过孙悦孙叔叔在云林的监狱当中所传讲的一段福音信息，让唐文馨原本阴暗的生命有了转机。因此唐文馨开始接触基督信仰，透过函授课程的帮助，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因为认识上帝而改变。那如今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所有的旧事都已经过去了。可是上帝的慈爱和祝福并没有在这里就画上句点哦。唐文馨还继续经历了上帝在他婚姻当中的祝福。我想说到这里啊，请问文馨哥哥，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都知道很多基督徒在婚姻当中会寻求说，上帝啊，请你赐给我一个伴侣来帮助我。那我不知道文馨哥哥，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你有没有尝试这样子跟上帝祷告？
没有，因为我不敢求也不敢妄求。
哦，好谦卑呀，这生命真的是好大的转变呢。好，那我们就来谈谈问女主角好了，玉芝，玉芝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你跟文馨哥哥是怎么样开始有一个接触的？因为一开始是透过函授课程，我们在上集的节目当中知道说，他给你最好的印象就是你看到他的函授课程上的字非常的工整漂亮，而且他非常有心，从初级、中级、高级，很有恒心的来完成每一个课程啊。但是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让你们可以面对面，甚至有进一步的接触？可不可以谈一下？
当唐文馨他快要出监狱的时候，那他又写信告诉我们，那我们也鼓励他说，你出来之后啊，你不能离开耶稣，否则的话你的生命仍然没有什么变化。那他自己也知道啊，我们真的知道说他是下定决心了。所以本来我们尝试说希望能够介绍他去一些福音的戒毒机构，可是他有些难处不能去。那我们说没有关系，你不能去，反正你出狱之后，你赶快先到更生团契来，然后先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再可以跟你祷告，看怎么样帮助你。那他的确，当他出狱之后，他很快就来到更生团契。那之后，他出来的时候也是住处啊，什么都非常不稳定，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着落。
没有住家里吗？
因为当时其实他的父母都还是很爱他，可是家人对他来讲，实在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又像以前一样几天又跑回去。对，所以对家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实在不太方便回家。但是神也帮助他，后来让他能够找到工作，很快找到工作，那也有一个小小落脚的地方。那之后更生团契我们又成立了中途之家，就是接纳一些出狱的朋友们，他们可以先住在那里，那我们帮助他们有一个正常稳定的生活，那也让他们生活可以正常，然后教会生活也可以正常，那也慢慢帮助他们找工作。那唐文馨也住到那里面，所以他跟我们团契的接触就比较频繁。他工作，那有时候他也会到团契来看看我们，跟我们一起祷告。那我这样大概经过一年多我看见这个人，诶，真的觉得他很有心因为出来会来找我们的人很多，
是，
可是有的确也有很多像他一样是很有心那也慢慢的越战越稳。那有些可能就不一定是这样子，有更多都是可能就是希望说得到一些金钱的帮助而已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唐文馨他很有心在真理上继续追求，那另外也觉得说他对自己是一个对自己的感情也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因为他也到教会去聚会跟着辅导，跟着我们中途之家一个简辅导到教会去。那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姐妹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的一些小姐品性很好，那个性也很好。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唐文馨他到教会去，他就是单单在那边就想渴慕上帝的话那不会在那边说就要追这个人追那个人。那我想这个也给我很好的一个印象，一个很深刻印象。因为有些就不是这样，有些人就是他可能有很多很复杂的想法是我们不太能明了。那我就感觉不知道他以前怎么样的一个人，可是当我见到他认识他之后，觉得他很单纯他对上帝的心很单纯，那表现出来做什么事都很专一。好，那他有时候有空到我们办公室，他也会帮忙我们打扫， 他不会觉得说今天帮我们扫厕所或者拖地擦玻璃这些好像是一个很卑微的工作，他不会，他都做得很高兴，也没有人叫他做。那事实上他常常有些做有些事情的时候也不一定有人看见，
是，
但是都觉得他自己就这样自动自发。那其实烟毒贩大部分都很懒，
嗯，
因为当他吸了毒之后，他可能就沉醉在那种快乐里面，根本不会去做什么事。当他不吸毒的时候，他体力根本就不好啊，又整天只想吸毒，所以大部分就会变得很懒惰，好，不想付出什么，那也没有什么体力。可是我看见的唐文馨就不一样，就他很勤劳。好，他现在，他之前，他是在，当他一出来的时候，他找到一个监工，就是在工地做监工的工作。可是后来有一次我要去看他，我想说哎呀看看这个同学啊现在工作怎么样。我跟他说
那时候他进中途之家去
了，已经住进去中途之家。那我大概出来大概三四个月之后，我说我去工地看看你工作。他说好，不过他后来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说他已经没有在当监工了，他说因为那公司倒闭了。好，他说他现在是在工地，他就在那边挑砖头，好，就是在那边当小工。那其实我就告诉他说你不用不好意思，我们觉得非常高兴，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要劳力做正经事，这是上帝喜欢的，所以就觉得说因为可能他们家他父亲是做营造，所以他对这方面就比较有多的概念，然后加上他在监狱还有出来之后他都很努力自己去在读书啊，看这方面的书，所以他其实有在这方面记忆。可是当他找不到工作这方面工作的时候，他一样可以去挑砖头，可以去当小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替他高兴，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在上帝面前有下定决心要跟上帝立约的人。
对，而且他的生命真的是有跟改变。
是，
那可是刚才玉芝谈到的就是说比较是属于好像佛面的，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从这么多的人当中他注意到这样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你注意到你对他的感觉不一样，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经历，还是说是文馨哥哥主动的，你们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所以非常特别哈，我信主很久，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就认识耶稣，
是，
好，然后所以大概在国中的时候大概15、16岁的时候就认识耶稣。那当我认识唐文馨那个时候我差不多是30岁
啊，
差不多30、31岁。那其实我在国中认识耶稣不久之后，我们就有长辈就教导我们说你要把你大事小事都交给耶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被教导说你要为你的婚姻祷告，要把你自己婚姻，
那么小年纪的时候，
对，所以就知道说要为自己的婚姻交在上帝手里啊，他说不知道上帝要为我们预备谁，可是你就是祷告跟上帝说啊，那时候很小了哈，所以就说会跟上帝祷告说我不知道你要把我预备伴侣是谁，可是我愿意相信你会为我预备是最合适最好的，好，就这样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所以祷告几乎10多年了哈，15、16年这样子。那我刚刚提到说认识唐文馨，他出来1年多，那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特别觉得说只是对他有觉得这有发现他这些特点。那其实我们每天的访客有非常多，好，很多更生弟兄，那包括住进中途之家有很多弟兄，那我接触的更生人也非常多。那大概直到这样子1年半，有一天我自己觉得说就心里就会觉得也不想，我想是上帝在里面动工，就让我觉得可以跟他交往
啊，真的，
对，我那时候想就觉得可以跟他交往，这样子。那所以因为本来他就常常到我们办公室，然后有时候也会他以前也是会邀我说哎呀可不可以去喝一杯咖啡，但是他那是很单纯，就觉得说弟兄姐妹啊可以聊聊天或做什么，
没有特别的目的，
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的目的，可是以前我会拒绝他，我会觉得不要有任何私下接触
哈。
对，我们因为我们办公室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就是我们不要特别跟他们有私下接触，免得会造成误会。好，所以之前我都拒绝，但是大概这样经过1年半，有一次就是这样，我就很奇妙，我心里就觉得我可以跟他交往看看。
嗯，
对，那所以我们就有开始有就说私下的接触。那时候我们自己也觉得说好，我们想要交往，那我们就去找教会的师母，告诉师母我们想要交往。那师母也觉得 很好啊，那你们就可以先来上上辅导课啊，
嗯哼哼，
彼此认识啊，这样就是我们虽然认识，可是借由一些专业的课程可以帮助我们好更认清自己，认清对方，
嗯，
所以我们就开始到我们教会师母那边去上课。
嗯，好，说到这里我就很好奇文馨哥哥咯，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我问你说你有没有跟上帝祷告有关婚姻这个东西，可是你说你不敢妄求。那当预知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你接收到这样的意念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
是的，当初我因为时常到更生团去做义工在那边帮忙擦擦地擦擦窗子做一些清洁的工作。那有好几次自己也很单纯的想请一些比如说请我现在的太太玉芝喝咖啡。竟然被他拒绝这样子。我就那时候
他拒绝的很直接吗？还是很婉转的？
很直接这样子。
怎么受伤？
那我就非常的难过。那我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应该相信啊，相信彼此，相信啊，彼此怎么样。但是我没有考虑到说他在他的工作上或是在一些辅导上面要有一些
原则
这样子。那我也曾经伤心啊，就是说很难过被拒绝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很快的两三天我又自己又重新站起来，我也不是很介意了。
嗯，好快哦。
对。然后经过一年多，好像很奇妙，神就好像就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就是单独谈一谈这样子。
这样子。嗯。那我想听到这里我觉得很不容易啊。但是我在想，两个人的事情决定之后不一定表示从此就一帆风顺啊，特别是感情这条路。我想应该不会走得这么顺利，因为双方都有家人，也有亲戚，也有朋友。通常我觉得男女交往的时候，家人啦，朋友啦，来自这方面的压力反而比较大。所以我想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听听你们的爱情故事。
求你来救。
刚才我们听到了唐文馨跟玉芝两个人，他们在一开始面对感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有一段时间在那个酝酿过程里面，在寻求，在酝酿。可是当他们真正清楚说，诶，这个对象是我们可以尝试交往的时候，我想就决定来真的了。那但是可能接下来我要请你们分享，就是因为通常一对男女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啊，我想周遭的朋友还有亲人一定会在这时候给予一些良心的建议关怀，那这方面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可能要先请玉芝来谈谈，就是因为你毕竟交往的对象跟一般可能别人交往对象就不一样。文馨哥哥是一个之前有一段非常辉煌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男人，所以当你要开始跟这样人交往的时候，家人朋友是不是带给你一些压力？
的确是，因为特别是我跟母亲的关系，我父亲大概去世大概4年、所以我跟母亲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好，然后母亲对我的期望也很高，我是家里最小的小孩，那我大概这样从小整个表现都让他觉得我很平稳，没有很不是特别杰出，但是他总觉得我总是在一个范围之内，那他也觉得说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那他也一直觉得说我会嫁得很好这样子。我妈妈还过，
每个妈妈都这么想。
对呀、他总是会觉得说，他也其实对我有一些期望了、那所以当他知道说我要跟怎么跟一个有这样一个特别过经历的人哦，他会觉得非常非常担心。其实我想他并不一定是排斥这样的人，而是担心。他担心
妈妈有没有见过？
那时候还没有见过有见过，但是他见面的时候还
不知道是他女儿要交往的对象。
对对，因为我们常常会也会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
到家里。
对，所以他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因为他也习惯了，反正就打个招呼。
那时候妈妈知道他的过去的经历吗？
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在电视上有看过，因为唐弟兄有上电视做见证。
哦，真的？
对，然后妈妈在电视上有看过，然后所以他知道，哦，这个人以前不好，但是信耶稣
变好了，
变好了这样子。那他有的时候他也很替他高兴
啊，真的。
可是，对啊，可是当他知道说，哎呀，我竟然要，
万万没想到那个人要来娶我女儿，
他会觉得很担心。他最担心的就是怕我跟他的孩子会处不好，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
的事。这个时候，文馨哥哥的孩子大概多少年纪了？
我大儿子已经21岁，那两个女儿就是一个18，一个17，
所以都是蛮大的，已经有自己决定的那个个性的能力在里面了。好，妈妈的担心是对的。那继续呢？
对，所以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样的麻烦呢？我不能够找个别人嫁吗？他就，然后，可是我母亲她其实个性非常温和，而且她跟我关系又很好，我们都很害怕这样一个事件会成为我们很大的冲突，影响了我们彼此的关系，所以后来妈妈都不太愿意跟我谈这件事。 他对他不愿意讲，然后他不讲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提。
除了妈妈以外，其他，因为你说你是家里最小的嘛，
对，
那其他上面的是哥哥姐姐，
对，我
都，
特别是因为我一个，我唯一的哥哥，我母亲，那他又也是在几年前车祸去世，
哦、
那就是那剩下就是姐姐，
姐姐，
那姐姐他们其实都不太会表示，他们对于我们姐妹的感情好，但是不太会干涉彼此的事情，
是
对，所以当然还是都是看妈妈。妈妈说好，他们就好。妈妈表示反对，他们也不敢说什么这样子。那所以，我那时候还想说，其实会觉得非常难过啊，因为你知道妈妈都是出于爱，那就觉得说，除了平常你说怎么孝顺，都是很应该做的。那特别这么大的事情，我在想说，怎么办呢？我自己心里这样跟堂弟兄交往啊，我心里都觉得这样一路交往，我们这样一年多啊，我看着他出狱一年多，那我们交往也差不多一年多，我心里整个都觉得都很上帝真的在我里面都给我平安跟喜乐，所以当妈妈这样反对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在想说，我要放弃吗？还是怎么样好呢？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要跟上帝祷告，我跟他求，如果这个婚姻好、这个人是他赏赐给我，就求上帝帮助我解决这个难题，让妈妈同意我才要结婚。我就不要说好像先结了婚然后让妈妈不得不同意这样子。那时候堂弟兄他也很愿意这样子，我们就说好，我们就等，然后让妈妈同意。那我们不晓得上帝要怎么做，那我自己也都不敢跟妈妈谈，因为她不愿意跟我谈这个事情。但是很奇妙，上帝就借着教会的师母和女传道，他们因为我们教会离我家非常近，那妈妈虽然还没有信耶稣，她也没有去过教会，可是常常买菜啊或路过啊都会看到师母女传道，所以她跟他们也熟悉，那她也知道他们都是有很好的品性，所以当他们再来跟他提他们所认识的堂弟兄的时候，慢慢的妈妈就比较能够接受，妈妈可以跟他们谈，透过他们这样来谈这样一个事情。
是我们刚刚听到就是玉芝在说，就是他面对来自母亲这方面的压力啊、我想这个过程一定会，因为每个女儿都是妈妈的贴心宝贝，妈妈都希望女儿嫁得好，虽然不一定要嫁得有钱，我妈妈常常对我说，你不一定要嫁给有钱人，但是至少嫁给可靠的肯上进的人，我想这是每个妈妈的心愿。不过我想现在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嫁得幸福，所以我想玉芝的妈妈会有这样担忧是难免的。那我想这因为这样子的压力可能对文心哥哥来讲就更辛苦了，因为文心哥哥他不只要面对的是来自玉芝的妈妈的压力，还要来自自己，因为你有三个儿女、还有就是自己的父母亲，所以可不可以就请你就这个方面来谈谈，面对跟玉芝交往你是不是也有相同的这样子的压力跟阻力在。
是当初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就说那你这次回来要不要再交一个新的女朋友啊，或者再结婚的打算。那我就跟我妈想说，我都想都不敢想，就是这么简单的回去。后来在跟玉芝认识走了差不多认识一年多，然后真正交往以后又一年多，然后才有一些压力。所谓的压力就是说我自己认为说在工作上不是很稳定，尤其是收入的上面不是很稳定，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给玉芝一个温暖的家或是一个
安定的生活，
然后在经济上无缺这样子，我很害怕这样子。那一方面因为玉芝曾经跟他妈妈沟通过说好像有跟我交往，玉芝的妈妈当时很像非常的反对，她也认为说玉芝应该能嫁一个更好的先生，因为我有一次婚姻而且又有三个小孩子，然后目前工作又不是很正常，然后她很巧一次她是在电视上有一个社会档案来看到我，然后玉芝回去他妈妈就问他说这个人是犯了什么罪，怎么犯了一个很大的罪还是什么，怎么 是什么事情，那预知也就是说很含糊，就是说啊他就学坏了怎么样，现在改过了这样子，然后在电视上现身说法，然后让人家有一个啊改过的机会这样子。然后在经过半年的相处，我一直好像觉得我们一直在期待，一直都没有进展。好，那我也是，我和玉芝，我也相对的给玉芝一些压力。我说为什么我是一个重新开始，为什么在婚姻上面就碰到这么多困难，别人的接纳度为什么这么的低，我也很沮丧，我也给玉芝一些压力。然后但是在沮丧的同时，我们都时常祷告一起在向上帝求那求上帝给我们一些验证这样子。如果上帝许可也赏赐这位妻子给我请他给我验证就是清楚明白我们是适合的，然后也求说他妈妈能同意这样婚事，也能一起跟我们在婚礼上来将玉芝的手交给我祝福我们。那经过这样子神的应许我也清楚我们可以走可以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就结婚。
所以可以知道说在这样一个难处跟压力当中，你们两个最先做的就是一起来祷告，虽然彼此都会有压力。那是不是也有一些人在旁边成为你们的帮助跟支持？因为毕竟我想两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因为同时承受压力，所以刚刚你有说到说师母有帮助你们，是不是？
对，教会的师母、传道人，还有我们办公室里面的同事。
对，所以不只是你们两个祷告，我想他们都也接到了需要为你们祷告的这样子一个使命啊。
对，
那你刚刚说是很清楚上帝的带领，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凭据，就是凭证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证让你们清楚知道说这是出于神的？
我那时候跟上帝求说好让 我母亲她同意，然后我才知道说这是他上帝为我预备。那的确在短短的几个月，我母亲她态度就一直在软化，一直在软化。
是是是。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若不是上帝做工实在不太可能，因为一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60多岁好的一个老太太，一个妇人，她不太容易去改变这样一个观念性的东西。
对对对，而且是关乎她自己女儿的事情。
对对，那她整个态度的转变，然后甚至她没有去过教会，但是她愿意到教会去，我愿意按照教会的礼仪。然后我母亲又非常的内向，但是她愿意牵着我的手走到台前。
是啊。
对，她平常她真的非常内向，她很多场合，包括说有一次我们一个亲戚结婚，因为我父亲不在了，所以人家说那父亲不在，请我母亲去做那个大位。
是。
她说不要不要，她就坚持不要，她觉得内向，可是她愿意牵着我的手走到台前。
从那个礼堂的门口慢慢的牵着你走到那个前面。
哇，这
不
是出于上帝是不可能。那另外我也跟上帝求说，因为我们办公室更生团契的总干事黄牧师，那我相信说这是也是上帝设在地上对我一个权柄，一个教导者。那我也跟上帝求，好，若是他也以为觉得这是好，这是美，那我就知道说上帝真的是你觉得好，这个是你为我预备的。
是，
那他的确他也觉得很好，好，因为黄牧师他做监狱工作也非常久，好，所以对于整个我们这样交往，他也都很关心，
看在眼里，
对。那所以就经过这样这两个印证，我就知道说是这个婚姻是上帝要给我的。
对，所以你们的祷告当中并没有听到说上帝说是，可是上帝却透过环境来告诉你们，我的答案就是要把你们俩连接在一起。好，听到这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谈谈究竟要进到婚礼之前他们又遇到一些什么事情。 您好，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珍。好的故事要跟好朋友分享，所以今天美珍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生命见证故事，就是唐文馨跟徐玉芝他们在婚姻上面的故事。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从玉芝的口中知道，从文馨离开监狱一年，这一年的时间他是站在一个辅导的立场来观察。当然你们的接触是从函授课程开始，然后一年的生活里面观察到文馨他在整个的生命上的转变是真实的，而且他非常扎扎实实的在信仰上追求神。另外的一年呢，第二年就开始进到了感情上面的接触交往，当然也承受了一些来自家人的关怀跟压力，还有可以算是一点点小小的阻力。不过在上帝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寻求之后，上帝透过环境来印证这是出于耶和华，所以感谢上帝。那接下来我想请玉芝来跟我们谈谈哦，难处都解决了，开始进到婚姻的红毯的时候，之前是不是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知道应该是非常丰富，所以我就想请玉芝跟我们来说说看。
好，当我母亲同意我们结婚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有一些筹备。那可是其实我 不太能够告诉我母亲说其实唐文馨没有钱，这是我母亲不太晓得的，因为她会觉得怎么可能一个人四十几岁会没有钱，没有一点点钱，她没有什么积蓄，这是她觉得不可思议的。那我觉得我也不要告诉她，免得她担心。可是堂弟兄真的没有什么钱，真的没有任何的积蓄，所以我们在筹备婚礼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那怎么办呢？那堂弟兄跟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多少钱我们就做多少事情。那我说好好，我们就这样。所以我们本来想说好了，那我们就去公证结婚好了，这样比较又快又省事又省钱。可是后来教会的牧师说，哎呀不要这样子，我们还是要跟在教会里面然后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参加。那他说这个也不需要花很多钱，我们说好，那就这样子。那真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愿意帮助我们，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跟鼓励。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说，我们实在也没有什么经费可以去拍结婚照，那我们想好，那就不要拍没有关系。那我们有一个弟兄，他说好没关系，结婚那一天他就帮我们拍。那我们也觉得很感谢神，反而让我们变成整个在预备婚礼，我们很清省，因为省了很多的过程，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就反而空下很多时间，我们可以来做计划，然后我们要想一些事情。那当想说结婚那天那个礼服好，那因为很多有人
说还是穿婚纱吗？
对，本来想说好吧还是穿婚纱，我本来想说不要穿好了，可是我们教会传道就说你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妈妈会不会觉得你很可怜？
是，
妈妈会觉得很奇怪啊。
对，
我想说对对对，好，为了妈妈的缘故，好，那就去那就去买一件好了。因为有一个地方卖婚纱都很便宜啊，500-600。那堂弟兄就说好，载我去买。那天他就骑摩托车载我要去买。那经过永和那边，然后就看一个婚纱店，我突然说，我想进去看一下。那唐医生说好啊，然后其实都已经骑过去，他又倒车，又把摩托车再倒回去，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然后进去之后，我们就问那老板说，我问那边一个小姐，我们就问他说，婚纱有没有出租的？他说有。然后我们说有没有便宜的？然后他说有啊，都有。那就叫我们上去看。他没有特别招呼我们，但是他也就说好，你们可以上去看。那我们说好吧，看看好了。其实心里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之前我们问过哇，租的那个婚纱怎么一件都很贵，所以那想说去买几百块就好。那就上去看婚纱店，就看好多礼服哦，那么多实在也不晓得价钱，也不晓得什么。后来那个小姐慢慢的才走上来，我们先上去。后来那个小姐走上来之后，然后就还是问了我们一下，说你希望什么样什么样啊？那我也是稍微跟他讲了一下，说好，我希望什么样子的什么，但是我们都因为不认识，说我们没有提到什么个人的问题就单纯就是像客户跟老板这样子。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婚纱叫我试，拿了一件衣服叫我试穿，我觉得哇好漂亮哦。我想说好啦，不要问价钱，反正试穿啊，试穿
过瘾也没关系。
那我就去试穿，那我自己就觉得很漂亮。然后他看一看之后，他就说我觉得很好看啦，可是他又拿出另外一件，然后就开始跟我讲说这件很漂亮怎么样，又更好，是纯手工什么。我就说哦好好好，那后来他就叫我再试穿那一件，那我就再去试穿，他觉得那件真的很合适我，因为他会让我觉得看起来身材比较好一些，那整个人感觉就觉得非常合适我的衣服可以让我看起来非常有精神。那后来那个小姐就聊起来，就一下说我在哪里工作她就知道我是基督徒，那她告诉我她也是基督徒然后这时候她才告诉我说，当她走上楼的时候她就在祷告，然后神告诉她说要把最好的礼服，要把那一件最好礼服给我穿
好奇妙哦。
对，她说她走上来祷告，可是她心里就很奇怪，她觉得说我又不认识他们，而且他们是谁啊，她自己心里也觉得很纳闷，所以她第一次是拿了另外一件，还不是最好，但是其实也不错。他拿给我穿的时候，我穿起来也是觉得好看啊。可是上帝就告诉他说，不是这一件，就要是后来穿的那一件才是，那件又更贵。可是那件真的是非常适合我。那他心里就跟那个姐妹就告诉我们说，他心里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好？我已经给他们不错的，为什么要给他最好的？然后上帝就跟他说。就说就用圣经上面有说说上帝拣选那最卑微的上帝要提升他那他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他还是照这样做。那后来他就问了一下我们的 我稍微问了一下，那我们只告诉他说，哦，因为我们我没有看到特别跟他讲很多说，哦，我经济不好，我都没有讲这些，只是稍微跟他提一下说，哦，我们弟兄是以前是更生人，以前曾经在监狱关过，可是被上帝拯救。他说，哦，难怪上帝会说他要把罪卑微提升。
感谢主。
对，我们那时候心里就觉得，哎呀，好感动哦。我们没有跟他讲任何什么我们需要帮助啊什么。那上帝自己就很奇妙，透过一个我们真的是完全不认识的人，哦，一个一个造姐妹，他就乐意这样子帮助我们。他就用很便宜很便宜，我们本来预算说我要买一件500块的礼服就好了，但是他借我那一件，事实上是超过几乎是100倍。
哦，真的。
对，那件几乎是快5万块钱。
哦，好了，那新娘有很漂亮的礼服啦。
对啊。
新郎呢，新郎就不能穿得很寒酸，所以新郎的西装又是怎么来的呢？
就好奇妙。那时候我们觉得，他就问说，那弟兄西装预备好了没？我们不好意思啊，就觉得说有啦有啦这样，其实是没有，可是不好意思还这样就说有。那可是那赵姐就跟我们说，真的吗？不要说谎啊。我们觉得哇，所以就告诉赵姐说，没有啊，其实
骗不过上帝哦。
对啊，因为觉得去买一套西装也觉得蛮贵的。
对对，
那就赵姐说好，没有关系，他愿意租我们。那可是其实我们觉得这都在我们预算，实在预算着，我们实在也没有这样的经费，所以想说算了，其实还是也许不要好了，不要租。那赵姐说没关系，上帝真的就是这样感动他要来帮助我们，所以他愿意，就是只要就等于说根本就是免费让我们穿，我们只要付那个送洗衣的钱，几百块钱就好了。
哦，所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又再一次印证这个婚姻是出于上帝祝福的哦。
对，嗯，对。
那除了这项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特别的经历？
所以就是后来就很多，就说除了其实弟兄姐妹有人愿意借车，有人愿意帮我们布置哈，那到更奇妙的是，我真的觉得后来捧花本来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也很愿意帮我做，但是后来赵姐说，她说还是一致这样比较好。哦，他也是很追求完美，
就是那个婚纱店的那个，
对，婚纱店的，
那个，
对，婚纱店的老板娘，那个赵姐妹，她非常追求完美，她觉得上帝好，既然这样给她，她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上帝既然给她这样一个托付，她说好，她愿意帮我，包括捧花都帮我弄。
哎呦，好特别哦。
那结婚前一天，我就到她店里面去的时候，她也没有跟我特别说什么哦，但是就说好了，然后后来，就第二天我去拿捧花，那直到那天晚上我婚礼结束之后，我把礼服还给他的时候，他才告诉我说，其实他母亲哈，在就是他我结婚前两三天的时候去世，他心里非常难过，然后他也很想帮他母亲弄追思礼拜的事情，好，他想帮他母亲弄花弄什么，可是上帝跟他说，我不要你做这些事，我要你就是帮徐医师弄捧花。他心里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这么难过，我母亲去世，我哪有心情去帮他弄那些捧花这样喜事呢？
完全不一样的那种事
情。对，完全不一样。但是上帝就是要他这样子做，而且本来就是赵姐她都很乐意这样来帮助我们。那更特别就是当他订花的时候，好，那个花店都是常常配好的，就是跟花店，因为他们做那个礼服嘛，所以跟花店来往都很频繁。他本来帮我叫，就叫花，好，叫几朵这样，就没想到花店竟然送错了，送成几只，那就变成整个价钱就变得很高了。那他说怎么办呢？哎呀，那花店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常常有来往，怎么会这样子？那花店也觉得，那他本来想说把花退掉好了，可是退掉我就没有花啦。
啊，对。
结果那时候赵姐的先生哈，那也是一个弟兄，他就说，没有关系，他觉得说他愿意奉献，就是多出来钱，因为我们本来说我们捧花，我们有一个就是只要大概差不多1000多2000，结果因为变成有本来几朵变成几只，就变成超过很多了。那几乎那个花材钱几乎都快1万块钱了，
这么多？
对，因为变成人家叫那朵就叫好多，就变成一大盒来。
是，
那个又人家就清早这样弄送来，又要退要整盒退，
不能退。
那赵姐心就想怎么办呢？就没想到他先生就说愿意奉献，然后而且真的神很恩待我，结果他就因为有变成这么多花，他就可以挑最漂亮的。本来说譬如说8朵就只能用那8朵，但是变成 变成那个那么一大堆那么多枝，
精挑细选的，
对，
它一枝最好的给你用，
对啊，一枝里面有这么多朵，它就可以选，都每一朵都非常非常平均，这样做这样给我，
嗯，
那他就对我说哈，赵姐对我说，玉馨你，我想你很爱上帝，所以上帝这么爱你，
对，
我就跟他说，我不敢这样讲。我知道上帝很爱我，可是我真的不敢说我爱上帝。
嗯嗯，
知道那实在是不能够，我真的是不及上帝这么爱我。那可是我自己倒是真的是非常记得，就说上帝给我这么多恩典，实在让我可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到，他真的都是一直都在帮助我，没有停止。
哇，我想这段见证真的很特别，很感动。我那玉芝在跟我讲的时候，然后那个堂哥就旁边一直点头，真的，真的，他讲的都是真的。我想我也相信是真的，因为上帝透过整个一些人，甚至相识的人，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成为一个祝福，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见证啊。那今天，我想你们也在去年的5月18号，结为夫妻了。今天你们已经走进婚姻的生活当中了，可不可以在节目的最后啊，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嗯，你们在婚姻生活当中方带给你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你们互相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文馨科，你觉得玉芝妹妹在婚姻当中给你最大的祝福是什么？
我是觉得玉芝对我有来自上帝的爱。
嗯哼，
她是没有无私的包容。
嗯，
哦，包容我，然后看见她是那么的顺服，因为他信他是在根生团契当行政秘书的工作，所以说他必须团契上面的一些工作都要他来处理比较多。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女人，
嗯，
但是我发觉他回到家里以后，他就非常的顺服我，不管是我有理没理的啦，或是说他认为不妥的，他都会接纳这样子。
哦，真的。
然后私下他认为他
好幸福哦。
然后再让我去做决定。
嗯。
其实我知道他的做事的方法或是速度都会比我快很多，而且理想性会比较高。但是他就
尊重你。
尊重我。那我觉得在这婚姻里面有一份尊重，被尊重的感觉。嗯，好像以我为头这样子，
嗯，
然后也很包容我一些，不好的地方，给我时间，
嗯，
然后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在这婚姻里面哈，有同样的信仰
啊，这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遇到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或是一些不容易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在寻求上帝，
是
我们认为，我们就想说。如果这件事情耶稣碰到的话，他会怎么做？
嗯，
耶稣会让你们在彼此之间吵闹纷争，或是怎么样？
赌气，不说话。
对，
应该不会。
我想，在里面有耶稣的爱，让我们在这婚姻里面有更多的学习。虽然结婚到现在半年，认识也大概有3年半了。
嗯
哼。但是我想都在主的保守里面，
嗯，
我们愿意互相的来服侍对方，来体恤对方，互相的来用爱来互相彼此看待这样子。
好，那玉芝可不可以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描述一下，你觉得文馨带给你最大的祝福是什么？
我想可能唐文馨对我来讲，可能很多人都常问我说为什么敢嫁给他。那他以前是一个受刑人，然后之后他成为更生人，可是在我眼里看到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就像刚美珍他有跟我们之前有跟我们提过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是
他真的在我面前是一个新造的人，对神是那样的单纯专一，那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常常是一个提醒，对神就是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单纯那么专一，那觉得回家之后可以有一个人跟你一起读圣经，一起跟你一起祷告，一起赞美神，那觉得非常的好，觉得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一个可以同心同行一起走的人，觉得非常的好。
Thank you.
谢谢文馨跟玉芝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特别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在婚姻当中彼此的欣赏，彼此的祝福。我想应该可以祝福收音机旁许多还没有结婚的年轻的少男少女们或者是等待婚姻的一些年轻的男女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对文馨跟玉芝他们的见证故事希望能够拥有这个见证卡带的话，欢迎你们来电话或者是写信给我们。电话请拨 2754-1144，然后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给云彩飞扬节目中收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愿天父上帝赐恩保守你有一个甜美的夜晚时光，我们下个礼拜天见。
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分彼此。